就指佢係令到黃金海岸華人基督教會再次邀請我嚟喺度向神。我哋而家一齊低頭。天父，我哋多谢你一直以来不断怜悯我哋，光照我哋，叫我哋系能够藉着相信耶稣，得蒙你个拣选，得蒙你个洁净，而成为你嘅儿女。只系求你亲自用你嘅道嚟到教导我哋，叫我哋嘅灵得着释放，叫我哋嘅灵得着饱足，因为你嘅道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你的道是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指引和目标，又求你的灵这个时刻，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光照我们和启发我们，叫我们每一位不单只是留心听道，而且要忠心行道。以上有声无声的同心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今次是我第四次跟大家分享同样的题目，同样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三次所分享的内容是怎样？哇，有人岌头啊，好嘢！不如我们是重温一下。我们所信的意别不同的神是主动乐意内心直接向世人启示自己的独一真神。我们所信的神，伟大的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承受万有、托住万有的自有永有的真神。耶稣基督他是天父上帝差派到地上的正式代表，他将上帝的荣耀光辉彰显出来，让我们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看见神。他让我们人看见了他的所言所行，就更加明白上帝的真正心意。感谢主，我们今天仍然跟是引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至三节来到了解一下耶稣基督的三重特殊职分，就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首先我们看看大先知的职分，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出来，在荧光幕那里一起。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句经文呢，在我第一讲，即是第一次跟大家这个题目的时候，曾经用来分享神的特殊启示的。今天我再次引用这句经文来分享先知和大先知的职分。这句经文是显示给我们知，神他先后分别向人介绍自己的媒介呢，就是众先知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两者之间的晓谕启示的职分上面，先知的职分上面，表面上好像很相似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如比较一下，旧约众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代表神间接向子民讲说话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他是道成肉身，以人和神的双重身份亲自来到世上，直接向子民讲说话的。旧约的众多先知各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纪，各自亦都在不同的年代代表神来向人讲说话。但耶稣基督呢，是以神的独生子这个这么特别的身份，独自一人直接向末世来向人讲说话的。 旧约嘅众多先知，佢系个别蒙神拣选嘅人，各自系蒙受神嘅呼召，领受圣灵嘅高门，同埋有神嘅同济嚟得系为神做神嘅代言人。但系耶稣基督，佢系神嘅独生子，我哋头先都讲过，我哋大家都知，佢本身就系神嘅话语嚟嘅，佢系神嘅道，佢道自己道出神嘅道，因此佢唔需要蒙神嘅呼召，佢系自动乐意咁样被父神差派到世上嘅尼赛亚。咁三位一体中嘅圣灵咧，当然系同佢一齐噶啦。旧约嘅众多先知系个别藉着蒙神所赐嘅权柄嚟到行使先知嘅职分，但系耶稣基督佢本身就系三一真神入边嘅圣子呢个位格，佢自然就拥有神嘅一切权柄啦。所有嘅先知佢传讲神嘅话语嘅时候，一定讲一句说话先嘅，就话耶和华如此说，然后跟住讲讲。但耶稣基督佢唔需要引用呢句说话，佢唔需要话耶和华咁样咁样讲，佢系因为佢系直接以神嘅第一身份，佢话我是生命，是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了。但我们综合史上各方面有关耶稣基督和众先知的比较，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本质上是超越所有先知的。总言之，众先知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代表神间接来向人讲说话，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自己直接向人讲说话，因此耶稣基督是自尊自大的先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什么身份？大家告诉我，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吧？基督的门徒，是吧？很简单的答案，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基督的代言人，可不可以这么说？因此当我们向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或者向人介绍耶稣的时候，我们行使着什么职分啊？大家告诉我，什么职分啊？先知的职分啊！不要看小自己，我们是做着先知的职分，但是我们对先知的功用、预言的内容，它入面的先后次序，了不了解清楚呢？清不清楚呢？在次序上的重要性来讲，众先知代言发出信息的内容排第一位的，是叫人认识神，跟着是叫人悔改，然后才说什么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大家看到个次序啊，同埋个重要性。因此，我哋对于先知嘅功用同埋预言内容嘅层次有咗清楚了解之后咧，我哋必须要持守呢个先后次序嗰个重要原则。但系可惜，而家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将次要嘅当作重要嘅，将重要嘅当作次要嘅。将绝对的相对化，将相对的绝对化，于是就产生混乱的信息，破坏了信仰基础的原则。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那些特别注重灵恩的教会，他们误解预言的意思，也误解圣经的原则。这些教会他们界定某个人是否有圣灵同在的重要基础呢，就是视乎这个人能不能够讲方言，能不能讲预言，或者是讲一些短期的、中期将要发生的事。 结果那些能够讲一些短期、中期将要发生事情的人呢，就在这些教会享有特殊的崇高地位了。反而凡是全港基督的变成不是太重要了，反而基督论的信仰亦都不成为重要的追求。这样做呢，其实是轻重倒置，舍本逐末，偏离了圣经的真理教导。所以保罗呢，他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说，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讲道在圣经的原文就是讲预言，讲道等于讲预言。咁即系话讲预言就系讲道啦，就系代表神嚟到讲说话，就系将神嘅真理传讲出嚟咁嘅意思，并唔系讲听日后日将要发生咩事。正正系好似先知嘅意思，唔系预先知道，而系指神嘅代言人呢个道理一样啦。保罗佢跟住咧。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至五节那里讲明了，即是解明讲道和讲方言的分别。那里说，我们一起读，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轮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作先知讲道的说了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报出来，使教会被造就，打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将预言这个字的意思搞清楚之后，然后再应用出来的时候，就会将明白了个真理讲得清清楚楚，那亦都不会大乱教会，更加不会随便误入歧途，自害害人。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共勉。跟着我们看看大祭司的职分，我一起读出这段经文。他洗净了人的罪，这句经文在原文的语法时态上面是过去的完成式，表明耶稣他洗净罪的行为是已经一次过完成了，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但是耶稣他凭什么洗净人的罪啊？大家知不知道？知，个个都是基督徒，当然不知道，当然知道，是吧？他是直接在十字架上受死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我们跟人分享耶稣的时候都是这么说，大人信主的都是这么说，耶稣是将自己毫无瑕疵的身体作为祭品献给神，同时他行使了大祭司的职分向神作出献祭。咁即系点咧？即系话耶稣嘅本身唔单止系被献祭嘅赎罪祭品，亦都系献上祭品嘅献祭者大祭司。咁样嚟睇，耶稣大祭司嘅身份同旧约以色列众多大祭司嘅身份咧，喺本质上有明显嘅分别啦。我哋不如睇下究竟喺分别喺边度啊？从出身上来看，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至六节那里说明，旧约以色列的大祭司是由神从人间挑选出来的，是代表人向神作出赎罪的献祭。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将自己献上作赎罪祭。从替换上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那里说， 旧约现任的大祭司他死了之后呢，就会由另外一位大祭司代替他的。但是耶稣是没有人代替的，永远的大祭司。从祭物上来看，希伯来斯九章十一至十二节那里说，旧约大祭司举行赎罪祭所献的祭物呢，是一些畜生的血，但是耶稣是靠着自己毫无瑕疵的身体和宝血，作为最完美的祭品献上。从地点上来看，旧约的大祭司在哪里献祭？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但是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公开受死献祭。从次数上来看，利未记十六章三十三、三十四节嗰度话，旧约嘅大祭司系一年一次，年年都系咁样进入去至圣所为百姓嚟到赎罪祭、献赎罪祭。但系希伯来斯七章廿七节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唔似嗰啲大祭司，佢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全咗呢件事啦。从功效上嚟睇，希伯来斯十章十一至十四节嗰度话，旧约嘅大祭司所献嘅祭物系永远都唔能够除罪噶，唯有耶稣基督嘅祭品作为祭品，先至系彻底赦罪。嗱，他洗尽了人的罪呢句经文，是话俾我哋知，耶稣基督到世上嚟嘅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除去世人的罪，就是解决人类罪的问题，是解决人类罪的问题。罪是什么？什么是罪？哇，大家同人分享福音都介绍给人讲，讲给人什么是罪？是吧？罪是什么？是犯规做错事吗？是讲大话呃人吗？或者是射箭射不中红心，偏离了中心，达不到神的标准呢？我们是不是这样跟人分享？很多时候都是我。但经文中这个罪字原文是单数，不是众数，不是说众数的罪，而是说独一单数的罪。单数的罪是指罪的地位、罪的律、罪的权势。罪的本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令到这个人他失去了神所做应当荣耀神这个地位，令到神的荣耀在人的生命中间受到很大的亏损。就好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本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而存在的人，起初神看起上来是完美的、完全的，而这个完美是被造的完美。但是当然有被造的完美存在了一个亏欠的部分的时候，就变成了有了不完全的完全。这个不完全的完全就变成一个以原有的地位不一样了。那就是说，当被造的存在有了亏欠或者亏损的时候，就形成了罪恶。这个也是人类我们乱地用自由而产生出来的相反效果。但是人类又不可以永远用自由来到挽回来到恢复原状吧。所以当一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而这个人就因为亏欠而不再完美了，这个不完美也都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了。这样罪就永永远远跟他一起了，灭不了。因此人类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个也是整个人类文化最大的困难。 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来看，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罪呢？社会用什么方法解决罪的问题？社会是用制裁罪人的方法，包括用法律、用审判、用刑罚、用监禁、用死刑来解决罪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解不解决到罪呢？解决不到。这种方法只是罪人解决罪人而已，根本不能够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包括大家，没有一个人不是牵涉在罪恶中而没有犯过罪的。而且从古至今，犯罪的人和罪恶从来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过啊，是吧？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过。我们现在看新闻都好，你都看到，哇，分分钟又炸弹，又杀人，又枪，是吧？这罪会不会减少？没有啊，只有增加。但是我们从个人的层面来看，我们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怎么解决罪啊？你犯了罪之后怎么解决罪啊？就是用罪来解决罪，然后再用更多的罪来解决罪。怎么这么说呢？其实一个例子很简单，第一次讲大话的人，第二次怎么用一个更加厉害的大话来掩住第一个 大话，是吧？第三次呢，用更加厉害的大话来到遮盖以前的大话。这些这样的做法小孩子都懂做，是吧？很多小孩子都是这样的，说完一个大话，哎，被人发现第二个，哎，我又用另外一个大话掩，是吧？所以罪的问题人是永远没办法解决。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罪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罪的权势单一影响了人类在神面前的地位问题。是因为人的灵魂里面被玷污了而破坏了的本质性的问题。即是说罪的权柄地位本质的问题是超过了众多的罪的习惯、罪的行为、罪的困扰、罪的理论上的问题了。因此圣经那里说，他洗净了人的罪，所用的罪字不是众数众多的罪，而是单数单一的原罪。他洗净了人的罪，这句经文的意义呢，就是解决全人类罪恶这个大问题，亦都是解除罪恶使人成圣这个这样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才可以胜任。从次序上来讲，洁净罪人使人成圣的工作是第一位的，首先的就是地位上的洁净，其次就是生活上的洁净，最后先至到完全的洁净。这个完全的洁净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升天的时候就完全洁净。但这个未是时候，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所以我们现在讲地位上的洁净先。地位上的洁净是指一个人在信了耶稣那一刻，那一刻那个 moment， 在神面前他已经立即可以享有被称为义的地位，他已经是被洁净了的圣徒了。但是按照他的生活来说，他还是还未完全洁净的，因为他在行为上仍然间有可能犯罪，仍然间可能过着非圣洁的生活。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是吧？上了主好耐添啦，是吧？我们在生活上会不会曾经犯过罪先？有没有？没有啊？有， 我自己都好多时系咁啊，所以我认同你哋咁讲。有啊，所以第二步生活上嘅洁净咧，系喺领受咗救恩之后，直到见子面呢个漫长嘅路程之中，我哋仍然间要靠着乜嘢？靠着主嘅圣灵，靠着主嘅道，靠着主嘅宝血嚟到洁净。呢、这个洁净过生活，呢、这个咁嘅过程喺神学上就称为连续进展式嘅洁净过程。英文就系话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as a general process， 系一个过程，系唔停嘅，直到我哋见主耶稣嘅面为止。但我哋要努力去做，我哋唔好话因为咁唔做。所以这个是生活上的洁净，因此诗人洁净的成圣的圣经总原则呢，就是第一就是耶稣的宝血了，第二呢是顺从上帝的道，第三呢是靠着圣灵感动的大能。所以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洁净人，使人成为圣徒，不是讲方言啊。如果有人说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圣灵的话，那这种讲法其实是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是倾向于灵恩派的错误讲法。我们看回《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至五节那里，耶稣他对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应即是圣灵。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有受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这里讲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最重要是什么？刚才说洁净人。果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就很详细记录了圣灵的洗，这个那里就是说在五旬节到了，众门徒聚集在一起，忽然圣灵降临在众门徒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一次是首次，亦都是唯一的单数的一次，由圣父圣子一齐赐下应许的圣灵降临到人间，永远和圣徒一齐。即是说按地位来说，这一次圣灵首次降临，众门徒受洗，罪被洁净，确立了圣徒的身份地位，教会亦都在这一刻诞生，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代表。那你都会有可能会问，那以后有没有圣灵降临啊？但以后圣灵降临是多数的降临，是按照每一个人各自的经历来讲。当他领受圣灵那一次，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个别经历。当你信主那刻，你会祈祷是吧？你要求耶稣的灵进入你的心中，那一刻你是领受圣灵，这个是个别的经验。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众数了。圣经其实有四次记述圣灵降临的经验，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次第八章，第三十章，第四次十九章。第一次的经验呢，就是个地点就在耶路撒冷，第二次呢就撒玛利亚，第三次在犹太地的哥尼流家，第四次是以弗所。但这四次圣灵降临的经验，正好呢应验了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预表的四个向全世界传福音工作的步骤。 咁我哋睇翻《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
讲咩啊？
《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嗰度话，
即系耶稣同啲门徒讲：，
我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大家看到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做什么？做什么？
作主耶稣的见证。你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讲医病赶鬼啊？
没有啊，是吧？
所以，
但是现在有些灵恩派的人，他们很强调医病赶鬼，或者这个圣灵的能力。
但这里看到没有说这件事，如果他们这样做，即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呢是
将，即是局限了圣灵的能力，是变相贬低了圣灵的能力，甚至乎是否定无所不能的神。
但当年当日五旬节那天，圣灵第一次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在别国的话。
当时有些什么人在这里？如果你细心地数下，有讲十五种语言的人在这
里。这十五种语言的人，他们听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乡下话，结果怎样？个个都明白福音，信了至三千人，
个个都明白。
咁即系话呢个结果表示乜嘢咧？福音系万民普世性嘅，用乡下话、用方言传福音嘅结果系，
本来听唔明都明啊，都听得明啊。我哋点解要用粤语讲啊嚟到系聚会啫吓？就系因为有亲切感，易明啲嘛。
就系咁。
不明白变成明
白，但如果现在有些灵恩派的人，他们都强调讲方言的，他们讲什么方言？
讲些人人都听不到的方言，不明白的方言，他不明白才叫做是有圣灵在这里。那你说是不是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呢？
感谢主，大祭司耶稣，他用血、用道、用圣灵洗干净人的罪，使人成圣。
弟兄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追求圣洁生活，我们的一切言行举止，
究竟有没有正见证到主耶稣的圣灵同在呢？我们有没有令到住在心中的圣灵担忧呢？
是值得我们反省，是吧？好，我们跟着看看第三个是大君王的职位。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即是谁啊？即是三一真神，即是表示耶稣他在世上完成了大先知的工作和大祭司的任务之后，上帝就将他从地上提升回到天国，就坐在他本来属于他的大君王的宝座那里，重新来到掌控管治宇宙万物。
弟兄姊妹，基督他是凭什么坐在这个宝座呢？坐在这个大君王宝座呢？凭什么？凭他主动降卑，被动升高。
基督的降卑是主动，他原本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面，但是他肯顺服神的旨意，主动乐意降卑。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经历了苦难，他面对罪的试探，在十字架上受尽的痛苦、刑罚、咒诅，
最后他流血受死，洗干净人的罪。
基督的圣高是被动的，圣高是父神在他死后将他复活，克胜了罪恶，然后升天去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当然最终他就会和众天使照着神的荣耀加云降临到审判万族。基督他这个主动降卑，他是主动顺服，每时每刻都愿意将自己的自由摆在父神的主权底下，毫无抗拒毫无保留地让父神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基督他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那里，实实在在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卑微的人。他有七情六欲，有哭有笑，口渴的时候饮水，口渴的时候饮水，肚饿呢吃嘢，正常好像我们饮，平日工作日头工作，夜晚呢他休息他睡觉，跟我们一息一样。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那里说，除了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即是说世上怀有耶稣，怀独耶稣，他拥有神和人的两种性情，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除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而行在神圣的能力之外，平日的一切言行举止完全是属于人性的行为表现。他在面对罪恶和试探那时候，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时候，他是受尽痛苦受尽苦辱，他这样的情形就在人性的实际经验情况之下，胜过亲身胜过撒旦的任何试探和诡计。因此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上帝便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基督他主动的降卑，结果呢被动的升高，撒旦刚刚相反，撒旦是主动的升高，结果被动降卑。各位弟兄姊妹，耶稣的主动降卑，以人性而得胜，就被抬升坐上大君王的宝座。这个这样的结果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以人性在人性上藉着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都可以学校他的好榜样，跟从他的顺服步骤和原则，在世上来到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跟他的受苦的事情上面有份，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得着荣耀。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亦都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如果我们跟他一起走这条顺从天父舍己孭十字架这个这样的道路呢，天父亦都会将赐给他儿子那个王位权柄一齐赐俾我哋，让我哋一齐同耶稣做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天国个君王宝座同地上君王个宝座有咩唔同？系咪一样嘅？大家话梗系唔同啦，系嘛？根据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嗰个论述，他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主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但人地上君王的宝座呢，是不是永永远远啊？从来都没有。我看回自古以来所有历史的记录，除了神拣选的以色列国之外， 所有世界中外各国众多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君王，只是存在了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就不见了，消失了，灭亡了。因此人的世界中没有永远的国度，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和他的宝座才是永永远远。经文中的宝座原文在列文是单数，意思是只有一个宝座，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单一宝座，并不是那些异端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都有一个宝座，总共有三个宝座，这个是异端所说的。启示录五章十三节那里同时的话，但愿众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又是讲到永永远远。做宝座的和羔羊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羔羊就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永远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是创造万有承受万有维持万有的主宰，他的永恒角度和作为当然是什么呢？高过地上任何的角度。这个这样的观念首尾相连，是建在整本圣经里面的。我们尝试看看整本圣经是怎样将这个概念带出。我看回创世纪十二章到十七章，很长一段经文，很简单一点。那里说神和被呼召的亚伯拉罕立约，叫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神亦都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即是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这里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跟着到日后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民族，神他当年在出埃及记那里呼召摩西，叫摩西去吩咐法老王，叫法老王给神的子民离开埃及。法老王肯不肯啊？不肯，是吧？知道刁难，是吧？结果呢，不到他不肯，不到他不服，结果都要给神的子民离开埃及。这件事的发生过程印证了神的作为是超过法老王，同时证明了真正掌权的王者就是神，不是埃及的国王。那神的子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仍然间就在神的王权管治之下生活，他们是尊神为大，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因此他们没有属世的国王。但是去到撒母耳的时代呢，神的子民就是说感觉上我们的神我们又看不到又摸不到，模糊不清于是呢，他们要求神给他们一位属世的君王来管治他们。神中不中意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他说你要王管，就是你有了王之后你就知味道不过神呢就是尊重子民的自由选择，答应了。自此之后神的子民同时拥有两位管治的君王，一位是神这个君王，另外一位是人的君王。神这位君王各掌权的权柄永远都是高过人的君王，是这种谁才是人间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情况，就进一步由秘掳时期的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得很清楚。 当时但以利向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嗰阵，佢话这是守望的圣者耶和华所发的命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利这种信仰上坚固的认知信念，俾佢有信心、有勇气。他又敢进入个狮子坑入边，又喺狮子坑度出翻嚟，而安然毫无损伤。冇呢种信念，你敢唔敢进入个狮子坑度啦？分分钟俾狮子嗒咗啦！但佢唔怕，因为神掌权。到咗新约嘅施洗约翰。主耶稣的门徒啊，彼得、约翰啊、保罗啊，咁样，佢哋都系怀有呢个信念，完全唔怕死，放胆喺罗马大国管治之下，公开嚟宣称耶稣系救世主。哇！咁样做系咩风险啊？杀头嘅风险。但佢唔怕，佢系照做，佢好勇敢咧，宣扬天国和平之君嘅福音。嗱，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基督徒，我哋喺现实嘅生活上，我哋喺呢个世界上生活，我哋时常都会面对啲挑战，要做抉择。我哋要喺天国同地上国家中众多个矛盾冲突当中作出抉择。我们会不会作出抉择？譬如我们要在土神喜悦和土人喜悦之间作出抉择，我们要在遵行地上的责任和遵行天上责任之间作出抉择。大家认为作这些抉择容不容易？当年但以理就要作这些抉择，当年主耶稣的门徒要作这些抉择，容不容易？我觉得一点都不容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慢慢就会发现，当你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撒旦和情欲就来到敌挡搅扰你。调转头，当你顺从神的旨意的，当你顺从撒旦和情欲的时候，圣灵就都来到干扰，来到提醒你，在那里猛在那里告诉你，不得，不做得，不好做，是吧？所以当我们在有两全其美的时候当然好，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那时候我们是怎样？没有两全其美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为神舍己，容不容易做？我们能够为神舍己，我们才能够见证自己就是神的忠心儿女。做不到呢，我们不是神的忠心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可以轻慢的，我们不可以当神无道的。这个世界看起上来好像见不到神的能力，但是其实处处都是神的能力作为。如果不是神的能力作为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德国他本来拥有所有的原子能物理学家，那为什么原子弹不在德国而在美国产制呢？原因就是上帝的参与，原因就是上帝叫傲慢的希特拉，他盲目地杀害犹太人，那些本来住在德国的犹太原子能专家，包括爱因斯坦， 就逃亡去到美国。于是美国制造的世界首枚的原子弹就投落了港岛，狂傲的日本亦都要即刻投降。这个就是神的奇妙作为，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上帝坐在永远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在人的国中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每一位信徒对基督大君王的认识去到什么地步？去不去到这个地步？他是最终的掌权者，去不去到这个地步？当人的角度和行为原则跟神的角度原则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尊子为大呢？这个很大的考验啊！如果你留意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有很多所谓基督徒高官通过这个考验，好好比，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到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能够通过，能够通过这个考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衷心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者、启示者，你是洁净罪人的救赎者，你亦都是天上地下宇宙万物的最终掌权者。我们现在恭恭敬敬地将自己、将我们每一位都放在主你的手上，求你大大使用，求你大大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坚固我们的信仰基础，叫我们忠心跟随你的脚步，在世上高举你的名，见证你的仁义慈爱。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返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